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在过去一段时间啊为我的行程来祷告啊，让我一方面有休息的机会，也有机会能够把大家的关心跟问候带给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跟一些学者们啊。在过去我回国的这三周当中神给我有机会跑八个城市，然后也探望七个国内的教会很深刻的体会神在中国的当中真的做奇妙的工作使很多的人非常渴慕真理我去的其中五个城市当中见到他们的教会，每一家教会都超过2000人所以我看到神真的是在我们的中国当中有很奇妙的工作我也很非常的感动，就是当我回去跟这些弟兄姊妹跟学姐们来有机会分享的时间他们都每一个都说他们非常怀念在我们当中的这一段时间虽然他们来的时间只有可能几个月一年的时间，但是弟兄姊妹在这边流露主的爱给他们的这个影响真的想不到，好多他们都说他们希望能够再回来，有一些已经准备再申请再回 Boston 有一些也是考虑怎么可以安排再回来我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真的要献上感谢当我们在继续看这个经文以前，就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笃行其事的神，我们看到你的作为，我们不得不到你的面前要俯伏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也召聚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来敬拜你。主啊，真的盼望你悦纳我们从心里上出向你发出的赞美跟感谢，求你的灵在这个时间也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真的有光照耀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也让我们在遵行你的话当中经历到你的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1999年的时间，有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名叫一个都不能少这个片当中就环绕一个只有13岁的女生叫魏敏芝她被派到中国大陆河北山区一个偏远的学校当中做代课老师，前任的老师临走的时间跟敏芝说，你不能失去一个学生，就是说他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其中有一个男生叫张慧科，他因为家境非常的贫穷就离开这个学校到大城市当中来寻找工作，所以敏芝就千辛万苦的跑到城市当中去找他，整个片就环绕他怎么去找这个孩子，最后真的顺利找到了，然后在各界的这个捐款当中让这个偏远的小学得以重生。敏芝所做的让一个学生都不能失去，碰巧跟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有一点的类似，所以今天我选的这个题目就叫一个都不能少。在天父的心意当中，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他非常渴望一个都不能失去，这样子天父的信到底会帮助我们怎么去了解我们今天的人生，也了解我们的侍奉。在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就是耶稣基督讲到一个比喻，就讲到牧人跟迷羊之间的一个比喻。而在之前呢，在18章第1节，大家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回来敬拜的时间拿你自己的圣经然后就从圣经当中直接把神的话可以记下来。在18章第1节，当时就记载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问耶稣说天国当中谁是最大的。我们都在世上生活，我们常常都来到一个团体都会问谁是最大的， 然后谁是领导，谁是头，然后我们可能看到这个领导跟头的时间就会给多一点的尊敬，其他呢就放松一点都没所谓。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美玉去探望一个福音的朋友当我们进到他的家的时间这个家的丈夫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哎呀真的很荣幸教会的领导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讲几句话给吓我一跳我就从来没想到我做神的仆人人家会这样子看我。其实在圣经当中非常看重的就是成为头的要做众人的仆人。老实说我跟这个距离差太远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从这个来讨论到底谁是大谁是头。门徒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圣经就记载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然后耶稣就警告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倘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你们不能进天国。就是说倘若我们没有一个小孩子这样子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单纯，对神的倚靠，我们根本连进天国都不能。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说，凡在天国里面真的要伟大的有一个记号，他们就要好像这些小孩子一样的谦卑。人看重的就是他在这个岗位当中要当头多高，但是上帝看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多谦卑。最伟大的人，最有权的总统，比起上帝根本都没得比，对不对？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态度，就是承认上帝是主，我们只有谦卑在他的面前。连我们来以为生的一切其实都是从上帝来的，倘若主不是把他的气即使存留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都倒在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才是最大最伟大的，我们只能在他的面前存谦卑的态度。所以主耶稣八福第一福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虚心的人有福在原文就是说邻里感觉贫穷的，就是看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没有可以得到神赞赏的任何的东西，有这样子的态度的，只有仰赖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这样子的人才可以成为天国里面的人。所以在这当中倘若有新朋友你还不明白这个真理，我告诉你，不是等到你做得好你才到上帝的面前得上帝的恩典，而是你知道自己不够好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我，让我得到你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就跟门徒说要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样子的谦卑，这样子的无助在神的面前，你们在天国有这样子的话就能够伟大了。然后耶稣就教训他们到底谁是小子。在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好像这些小孩子就是小子，然后再往下去你就会看见耶稣提到就是为他的名接待小子的就好像接待他一样。但是倘若我们让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小子跌倒犯罪离开上帝，这个人会受到非常重的刑罚。然后在第十节耶稣就说你们要小心呢，不可轻看这个小子里面一个，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我天父的面。就是说在上帝的眼国度里面的最小的一个，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使者与上帝非常的亲密。 所以当我们问，哎，到底在整个经文当中讲到的小子是谁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经文的上下就知道，第一，主耶稣讲的是讲到他天国里面的天父的儿女，就是说主耶稣主要讲到关于这个迷羊的比喻，主要是讲到在神的国里面的人。当马太使徒写这一本书的时间，他讲到天国其实就是讲到教会，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讲到小子是指教会里面的一些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主耶稣用小孩子来形容这些小子。我们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在哪个年代，这些小孩子在人的眼中看是怎么样的人呢？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当中，小孩子是一些没有特别地位的，是人瞧不起的，而且他们所有生存的权利都是他父母跟其他人给他们的，所以在人的眼中他们是最不显眼也不受重用的就是指一些卑微而不显眼，在弱势当中无助，没有智慧能力也没有权，软弱而受到很容易受人影响的一些人。所以主耶稣讲到小子，我们从教会的层面可以想象，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一些的人，他们很容易受人家影响。我们常常在讲台里面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异端迷惑，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让我们知道怎么去站稳在真理当中。小子就是很容易就受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小子可能就是在我们当中的孤儿寡妇，我们当中的孩子，甚至我们所尊敬的长者，在人面前，在教会当中，他们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贡献，不一定是奉献很多，不一定是能够做很多事情，可能他们的背景也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受很好的学历，甚至于在他们生活的当中，他来教会人都不记得，离开也没有人记得。不晓得我们在教会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当然从第十八章分享的内容的方向也可以包括一切在上帝的面前谦卑，知道自己的微小，然后承认自己的软弱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小子也可以包括你跟我。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特别主耶稣讲到在第十节里面，就是这些虽然好像在人眼中人看不起的，但是主提醒门徒，我们要小心不能轻看他们。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时节常常与天父联系有很紧密的关系我们常常很容易用一个名词，就是当我们做得不好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同事可能在老板面前打小报告我们会不会想到，就是我们当中那些小子的弟兄姊妹，天使在天父面前也会打报告的，人对他不好他会打报告给天父知道，这些天父的眼里看得非常的珍贵。所以主提醒我们不要小看在教会中的任何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天父所珍贵的，你同意吗？要不然你就跟身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讲一句，你说你是天父珍贵的，好吗？哈利路亚！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天父所珍贵的， 珍贵到是怎么样地步？珍贵到天父愿意差他的爱子为你为我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可能好像很软弱的肢体，以致我们能够真的懂得知道上帝怎么去爱他们。然后在第十二节开始，主耶稣就讲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主耶稣就讲到关于一个迷羊的比喻，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有一百只羊，但是有一个迷路了，主耶稣就问当时的听众说，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啊？主耶稣就下一个结论，就是你们岂不撇下99只然后去山里面把这个迷失的找回来。在这里要了解这个比喻的话，我就把一些背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犹太的地方，这些羊非常容易迷失的。在犹太的地方，这个山地很多，草地非常的细小，而且这个草地不是在很宽的平原当中，都是在一些宽度比较窄的地方，所以在山上面很窄的地方有草，旁边就有山谷，羊就很容易掉在这个山谷当中。所以当羊这样子掉在山谷悬崖当中的话，很容易就不能上也不能下，然后就在哪边就一路的叫到死为止。但是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说是就是寻找迷羊的专家，他们可以追随这些迷羊所走过的路，然后走几里的路来把这些掉在这个悬崖当中的羊可以救回来的。然后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羊通常都是共用的、共有的，意思说啊，他们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个属于一个村庄里面的一个羊。所以牧羊人通常他们去看羊的时间是两三个牧羊人一起去。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例子，有个羊迷了，这个人会掉下99跑到去救一个，就是让其他给其他牧羊人可以照顾，自己就去找这个迷失的羊，要不然的话找到这一只其他的走迷了，对不对？所以在当时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有一个走了就掉下其他交给其他牧羊人，自己就去想办法去找这个迷失的羊，然后其他牧人呢就在黄昏的时间把羊就带回村子当中。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羊走了，一个牧羊人去找他，其他带回村子里面，然后在黄昏的时间回到这个村安全以后，牧羊人就在一路等，一定是望着这条路，就是他们回来的路，看这个牧羊人有没有拿这个羊回来。到最后当看到这个牧羊人看着这个迷失的羊回来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想象整个村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就为这个羊被救了非常的开心。然后就在哪一个晚上，相信大家都坐在这个村子里面，就听这个牧羊人怎么去把这个羊救回来，失去东西拿回来的感觉大家都经历过，你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本来好像失去但是后来找到了，其实你真的非常的欢喜，你的欢喜比你留在没有失去的东西更开心的，对不对？真的啊，我这一次旅程的时间，我就好像感觉我的这个笔失去了，然后我就一路在想啊，到底它跑到哪里去？大概可能我在飞机上不小心漏掉了。其实我身边还有几个笔，其实都可以用的。但是我就很怀念我失去的，也不值得那么多钱，就是我曾经用过它，感觉有一点的感情啊。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有一个客户，我特别去日本的时间他们送给我的， 所以有一点点的对我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失去就是不开心，就不能让在哪边，就是心里就是有一点耿耿于怀的感觉。我相信你的试过。后来我发现他原来在我另外的一个包子里面，我真的很开心啊！所以我今天特别带他放在我的身边，不要让他失去。真的，好像是去重新拿回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快乐。然后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记载，就说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倘若有个弟兄还是一个姊妹离开了，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他回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原来父的心意就是一个都不能想，一个也不能想。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就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进来就离开？还是我们过去一路以来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一个都是那么重要的。我们不能失去一个，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何等的珍贵。刚才乔敏在祷告里面提到，我就跑回中国里面，我去探望从我们这边回去的一些朋友跟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子好的环境，在爱的群体当中来聚会，他们面对很大的挣扎。其中一个，他去最近的教会坐地铁要2个小时，所以他想找不到教会，在哪边好像这个羊一样一路在叫，他希望有聚会，但是没办法去。其中另外的，他平常的教会聚会的时间，在有学生的时间他可以去教会，没有学生的时间他就停教会了，所以连敬拜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的心还是很记挂他们，真的盼望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把大家的爱带给他们，继续支持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去成长。因为天父的心意就是不愿意其中一个失去。有一个刚刚在我们这边信主回去也找不到教会，所以我特别去他的城市介绍教会给他，看上帝会不会感动他能够去这个教会。我们能够做的靠主的恩典去做，城市的当然也是上帝。所以父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都不能失去。让我们今天记得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记得我们要把握机会，来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能够继续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走他们人生的路。在这里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牧羊人对失去的羊的寻找当中看到上帝我们天父的爱。天父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首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天父的爱是一个非常个别的爱。99个羊不是已经够了吗？为什么一个失去以后还要跑到山边去把它拯救回来？没有它回来，牧羊人心里没办法去休息。就好像我们做个父母的，我们可能家庭很大，我们倘若有一个孩子有问题，我们的心还是记挂的。所以天父就是这样子来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天父爱每一个他的孩子。我们一起讲一遍好吗？天父爱每一个他的孩子，一二三，天父爱每一个他天父爱每一个他的孩子，爱每一个他的孩子。第二，我们看见的天父的爱是一种忍耐的爱。羊很纯洁很好，但是羊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很愚笨的。他所遭遇的危险，除了他自己责任以外，他不能怪其他的羊，也不能怪牧人的。有时我们对一些比较我们觉得比较笨的人，往往就小有这个忍耐。当他们遭遇万难的时间，甚至领证我都讲过啊，他是自己拿来的，对不对？然后就说他是自己找麻烦，不用在这样子的傻瓜身上再浪费我们的爱跟同情。感谢我们的天父，他不像我们。虽然羊是很愚笨，但是他还是冒生命的危险来把我们拯救。我们虽然是罪人，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良善，但是他还是差他的爱子来把我们拯救。这个就是天父忍耐的爱。所以当我们想到有一个小子在我们的当中逝去的时间，让我们记得我们也要好像主一样有这个忍耐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忍耐的爱，来继续的靠主的恩典去寻求寻找他，来帮助他。第三，天父的爱是一种寻找的爱。牧羊人有一个羊迷失，他不会白白坐在哪边等，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把这个羊拿回来，要不然他永远不能有平安。所以他就会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羊。天父也是这样子来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的天父差他的爱子，这是主动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神来寻找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身边。当我这一次回国的时间，我继续的想起，在1807年以来，神我们的天父不断的感动西方的教会，现在感动南韩的教会，也感动很多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成为宣教士跑到中国去。然后在哪边，上帝就是透过他的儿女来寻找中国人来归向他。所以今天我们才看见中国教会目前看见的荣耀的光景。我们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也是上帝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一路的来寻找我们。我们可以找到他寻找我们的痕迹，他透过不同的弟兄姊妹一次两次三次来呼唤我们去教会，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真理，也把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主这个不离不弃的爱是透过弟兄姊妹来呼唤我们，才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真的为着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非常努力在生活的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来感谢主。有一些访问学姐要回去了，弟兄姊妹就安排特别的聚会来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离开以前能够得到这个我们经历到最宝贵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我这一次回中国也有机会探望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是在回中国以前在我们的当中受洗的一个姊妹，她受洗以后第二天就回中国去了。然后当我在只有两天的时间探望他的时间，他介绍两个朋友来见我，然后让我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两个都信主了。然后他也安排他的哥哥从另外一个更远的城市过来探望他爸妈的时间跟我接触，然后让他的爸爸也有机会跟我见面。然后在哪一天的下午， 他的哥哥跟爸爸也愿意做决志的祷告，他自己也非常乐意来跟姊妹们一起来上信仰的成长的课程，学习怎么去灵修，怎么去来一起来查经。然后他自己也跟他的妈妈在家庭附近的一个教会当中很主动每周来学习真理。当我看见姊妹那么又乱的一个信心还能够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来寻找身边的人来归向主的时间，我内心真的赞叹上帝奇妙的工作，愿荣耀归给天父。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样来面对上帝这样子一个寻找的爱呢？你愿不愿意也成为天父爱的流通的管子，让他透过你透过我把他寻找人归向他的爱活在我们的身边，以致我们身边的人也可以回到天父的当中成为天父的儿女。第四，天父的慈爱是一个感到非常喜乐的爱。当牧羊人把羊寻回带回村子当中，刚才我讲过了，整个村都非常的开心，没有责备，没有埋怨，只有欢乐，因为本来失去的已经拿回来了。我们看到一些人对我们做错，他们承认他们做错的时间，我们的态度会怎么样呢？通常我们口会说好了我原谅你，然后呢就开始有一些道德的教训，以后你就不要做这个，以后就可能不要这样子。然后甚至于我们要人承认自己错的时间，要人家好像要跪下来说自己做错了我们才原谅他。还好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子，他就是当看到这些本来失去的回来就欢喜快乐的迎接他，就好像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这个父亲一路的等候这个浪子回头。天父的爱就是这样子充满喜乐。我家有七个兄弟姊妹，我最小的弟弟年纪小的时间也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后来在成长当中他都认识一些坏的朋友，就沾染一些赌博，做很多的坏的习惯，人生就在父母非常的担心。所以有一次妈妈非常难过的跟我说怎么算呢？怎么处理，她内心非常的担忧。我还记得当时我跟妈妈说没办法，她是按照她自己选择的路，我们也不能帮她了。妈妈的心没有掉，还是继续的纪念我弟弟。后来有一次我弟弟就在这个布道会当中再重新决志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然后他就立定志愿重新做人，然后跟随耶稣的教训来走他人生的路。他的回转带来给我们的家庭很大很大的喜乐。我每一次看到我弟弟的时间，我从内心当中真的向上帝发出感谢，是神把他挽回过来拯救过来。他真的让我们的家庭从本来很悲哀很痛苦的，还有一个刺在我们的家，现在就变成一个欢喜快乐的一个结果。感谢主，我经历到父神的这一个不愿意一个小子失算的一个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你看到父神的爱的时间你会怎么去想？真的盼望你真的好像父神一样有这样子的心意，不愿意你身边的一个属于神的孩子失去，你也能够有上帝这样子的忍耐的心，有上帝这样子寻找的心，有上帝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有一天他回头的时间充满喜乐的心，也好像主一样有这样子能够个别为这个就是哪一个 来愿意付上代价来帮助他回转的一个爱，以致他们能够都回转归到上帝的怀抱当中。你可以做什么呢？当你在这个时候想到一个两个的面孔跟名字的时间，我请你为他们祷告。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就记载，在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来为他们祷告，父神就会垂听。在神的家里面流失的人，他们能够回转，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按着上帝的旨意，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非常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回来教会，一起来为教会当中的小子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同心合意祷告带来的这个影响跟力量，以致让每一个好像失去的能够重回上帝爱的怀抱当中。就愿主透过他的话再去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周开始，在主的恩典当中再想一想，我们是怎么样被上帝寻回的，然后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他们好像在我们当中失去这个爱主的恩典的，求上帝帮助他们再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我们自己也主动的，就好像这个牧羊人去寻找这个迷羊一样，愿意摆上来把他们寻找回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就求你的灵在我们这个时候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来帮助身边的小子弟兄姊妹离开你的家的，重新带他们回来，帮助我们有你这样子的爱，以致能够经历到你丰盛的恩典在我们还有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